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职事或者是职分有三个是最基本的，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传达神心意的，而祭司呢是中保，代替人向神祷告的。君王就是统治跟管理的最高权威。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要探讨基督耶稣的职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七课。教义神学导论共三十堂课，现在是第十七课，那么到十八课呢就是五分之三，第三个礼拜的结束。希望在过去这超过一半的课程里面呢，我们都从其中的内容得到了鼓励。那我自己呢也在祷告，因为总是觉得有一点这个内容太多，而解释的时间呢不足够。可是呢，如果是放慢步调呢，容易消化，却不能够吸取更多的内容，那么总是觉得有一点遗憾。我欢迎听众朋友来信索取讲义。那么来信的话呢，可以寄信到我们的电台，也可以使用图文传真。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我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网站网页，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常常讲，如果是你不会使用的话呢，你可以找年轻的学生，有的人呢现在甚至找孙子、孙女、外甥帮他那个上网。我们的网页呢是良友点 net。英特网，也就是 www. 点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那么你进入我们的网站以后呢，选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全部课程的安排。那么讲义的需要呢，你也可以在那里留言，我们会跟你跟进的。讲义是免费赠送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七课，基督耶稣的职分，或者是基督耶稣的职事。那一般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呢，他有三个最基本的工作职分，或者说是工作角色，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君王最容易理解，因为咱们国家有君王。而祭司呢也不太难理解，因为咱们的国家、咱们的文化历史里面呢有这个宗教的领导人，所以我们的宗教呢，民间宗教占的比较普遍。可是祭司呢是属于宗教的这一个角色，我们不太难理解。可是先知呢，先知在我们的文化，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呢就几乎说没有了，很少。那么我们要从先知开始做解释，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三大段。第一，耶稣基督作为先知。在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摩西曾经讲的，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的经文。做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这节经文重要，所以我在讲是申命记，摩西五经的第五本书，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这里讲到摩西呢说，神要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而将来要兴起的这位先知呢，他要讲的呢，人们都要听从，如果不听从那一个先知的话呢，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来到新约圣经的时代，也是两千年前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们就有一些讨论跟对话， 有人就说耶稣基督是那先知。那先知，那里所说的你是不是那先知，就是指他们那个时代之前1500年摩西五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而这个应验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3:22-23。这节经文你也要记，使徒行传3:22-23。那这个经文我就不给你读了。好了，现在我们看先知。先知的角色是神的代言人。今天我们看新闻报道呢，听新闻报道，也有国家的这个政府机关的代言人，我们说发言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部门有不同部门的代言人、发言人。那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宣讲神的心意。那么通常是呼召神的子民悔改归正，这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很多先知来将神的心意表达神心意的神的代言人是先知。而在希伯来书1:1，这是第二方面了。第二方面，希伯来书1:1，主耶稣是最后最大的先知，就是申命记18:15预言中的那先知。希伯来书1:1这么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接着第二节又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等等等等。那么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许多的先知，很多次的很多这个管道的，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列祖古代的人，而在这末世呢，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表达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是最后最大的先知，这是第二点。作为先知的耶稣基督，第三点呢，就是主耶稣的事工。主耶稣的工作是依从先知的预言，是依从先知的预言。耶稣基督呢，在复活以后，死里复活以后，将旧约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话语预言呢，都解释清楚了。这个我们在过去也提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圣经，其实它那个核心，它那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旧约圣经预言耶稣基督，新约圣经应验耶稣基督。主耶稣的事工是依从先知的预言。参考马太福音13:57，另外约翰福音6:14，在约翰福音6:14那里就这么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这句话的意思，它有它的典故，它有它的背景。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讲了它的典故跟背景在哪里呢，就是摩西五经，就是申命记18:15，摩西所说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那这在约翰福音6:14，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实行神迹以后，人们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基督。第四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也表达神的心意，也是有这个先知的职分呢，先知的功能，那就是以道，道理的道，但是这个道呢是活的，不是一个死的道理这样的意思，以道来光照普世人类。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引言里面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呢，耶稣基督仍然以道，以神的道来光照我们，这是先知的职分。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这当然很清楚了，四福音书都有记载，彰显神，表达神，看见子就是看见父，这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表达。另外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他仍然透过圣灵来感动人，表明神的心意，透过圣灵跟圣经末世的道来 表达神的心意，将神的爱和神属天的道理传达给我们。这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保惠师来了以后呢，要使门徒们，要使我们想起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真理的圣灵他的工作呢，主要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这一点呢，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抓住，千千万万不要以为圣灵充满就是能够医病，能够实行神迹奇事，这个是次要的，这也不是高级的。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按照圣经来说呢，圣灵充满神的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接受了神的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是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是属于悟性的，是属于一种心思意念的，而不是好像什么变魔术、医病赶鬼的。我们人有一个坏毛病啊，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看到有的人病得医治，一祷告病得医治了呢，就很感动，对不对？有的人到医院打针吃药，医治了以后好了以后呢，就不那么很感动，为什么呢？是不是头脑有毛病呢？我觉得是有一点毛病。一个人用医药打针治疗病好了，我们仍然要感动，要感谢神给人的智慧，给人在医学里面的进步，这个是我们应该走的管道，因为你努力多少你就有多少收成。那么医病赶鬼当然神也使用，神也做，但这不是常规的，这不是常规的。我们讲了基督耶稣升天之后一直到现在，是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个明白两个字非常重要，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思想观念，这就来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了。所以真理，圣经的真理是需要谦卑学习的。那这是第一大点，基督耶稣作为先知的一些特性。第二方面，耶稣基督的职分是作为祭司的，作为祭司。那祭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24节到28节。希伯来书第七章24节到28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很难理解，但是希伯来书很深奥，是关于耶稣基督是更美的那一位，尤其是讲到祭司赎罪这方面，跟旧约紧密连贯的这方面，希伯来书真的是非常宝贵。希伯来书七章24到28节很长，我读给您听。凡靠着耶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就是祭司的功能，因为祭司是中保，是在人这一方面将人的软弱跟需要代替人向神祷告，向神献祭。跟先知呢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先知是站在神的立场、神的角度，将神的心意向人表明，而祭司呢是站在人的立场、人的角度，将人的需要向神表明。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有先知的职分，同时又有祭司的职分。我们再看26节，七章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里的他是指耶稣基督。然后希伯来书七章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大祭司是更美的大祭司，而他的献祭是只有一次向神献上就成全了。那么作为祭司的耶稣基督，他的职分的特点呢，我们分享8点，内容比较多了。第一，祭司的角色我刚才讲了，是为人向神祈求的，这个宗保的这种观念。那我前面讲了，在我们中国的民间文化，在民间这个宗教里面呢，虽然是一些迷信，但是它是文化，是一种思想的反应呢，也有这种祭祀的角色，就是做宗保的。我们这个腊月啊，过农历年之前呢， 我们北方像南方大概也有啊，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灶神爷，对不对？灶神爷，你看将这个糖啊或者糖瓜啊，那我是在海外长大，不是在中国大陆，但是我也看到我的这个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呢，或者这个姥姥啊，他们在过农历年之前腊月二十几啊，请灶神爷来，那么旧的灶神爷呢，或者是请来的灶神爷呢，嘴上呢给他放些糖，然后就把它烧了，送到这个算是送上天了，送上什么玉皇大帝啊，什么大帝那儿，就是让他去多讲一些好话，那么使我们这个家庭保平安。这种观念虽然是一种迷信呢，你却发现它是一种宗保的观念，就是让这个灶神爷呢，在厨房里面的灶神爷呢，做一个宗保，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观念是不挺好的，是一种贿赂，你给他糖，给他糖瓜，把他嘴弄甜了，把他逗得高兴了，然后呢，他到玉皇大帝里面给你们家讲些好话。这就是很低级的一种民间信仰，反映出对宗教的一种需求，但是你看到他的这个观念里面有中保，有中间人，就是代替人向那位最高的神呢讲好话，这就叫做中保的观念。那我们说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人的中保，他是那位真正的伟大的中保。第二点，旧约以祭司向神代求，新约主耶稣以自己作为祭司向神代求。第三点，主耶稣成就了旧约的祭司预表，主耶稣成就了旧约圣经所讲的那位祭司的预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包含了，另外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章更清楚地讲这一点。而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又说了，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来是成全律法，律法里面所要求的就是祭司礼仪呢，耶稣基督是来成全的。另外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信息。第四点，基督耶稣是祭司，同时呢他也是祭物，他自己献祭。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么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献祭，而且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献祭，便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关于赎罪的道理呢，我们会在下一课，还有再下一课，十八课和十九课讲到这个救恩论赎罪的这个观念，我们会更详细的跟弟兄姊妹探讨。耶稣基督的职分何等宝贵，作为先知，作为祭司。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立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七课，基督耶稣的职分，第十七课的这分享呢，我们讲到第二大段，作为祭司，还没有讲完，讲了四点。好，我们继续讲，还有四点。第五点就是基督耶稣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之后呢，人类与神和好的这条道路便打开了。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道，不但有那个道理的那种活的那种意思，还有他是道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是祭司。我们前面讲了，不但是大祭司，而且他本身是祭物，为我们舍己。那这条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打开了。经文参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第六方面必须要强调的，那就是基督耶稣所献的祭是一次一次，但是是永远有效的，一次但是是永远有效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这样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讲到耶稣，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然后另外一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就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跟二十八节，我读了以后呢，你也听到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自己，成就永远的救赎，成就永远的救赎。他的祭司职分是与在旧约历史里面的那些祭司，那些大祭司是不同的。因此希伯来书七章八章九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那更美的大祭司。然后第七点，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就是第一到第六点所讲的基础上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这一位伟大的中保。你可以参考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听众朋友，我跟你讲，现在你听到这个课呢，刚才这三节经文呢，这课结束以后，今天这个广播结束以后，你有空闲的时间，或者你要安排空闲的时间，就将这个经文读一遍。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你读完了以后，你再翻到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你再读，再来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读完，你这三节经文看完了以后，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动，你能不能够来信告诉我？那我真的是希望你，或者是来电话说来信呢，我们不要因着这样一节简单的经文，或者这样三节简单的经文，就那样随随便便的忽略过去了。里面有非常宝贵，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是那位不能摇动永远坚定的中保。作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第八点就是基督耶稣的中保与代祷的那个果效是永远的，我们因此因着这样的恩典而一直生活着。弟兄姊妹，教会软弱吗？教会有纷争吗？原因是在咱们自己，在于咱们对耶稣基督这样一位伟大的中保的角色还不知道，还不理解。你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六节，真的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那里看，甚至两三位弟兄姐妹或者十个人二十个人聚集在一块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大家读一遍，那个意思中文翻译的清清楚楚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这样的大爱当中，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得蒙救赎，我们岂能不感激他们。圣经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知道他受死是为拯救我们，而且是一次的，是有功效到永远的，我们怎能不感激他呢？这八点是作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的职分。最后第三点是君王，我们最不陌生的职分了，先知、祭司、君王。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最陌生的是先知，第二是祭司，那么最不陌生的是君王。作为君王的耶稣基督，坦白讲啊，弟兄姊妹，很多人说他信主啊，重生得救，对不对？我们说很简单呢，重生得救，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是了，是主。所谓相信，就是你不是嘴皮相信，你的生活、你的理解，你真的是明白他是一位救主，他是主啊。我们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说，你害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美国领导人，美国总统来到中国，他跟你坐在一块儿吃一顿饭，你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 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你感觉会更不同，觉得更有神的美意。那在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跟你在一块儿，你的感觉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尊耶稣基督为王、为君王、为最高的领导人、宇宙万物的领导人、君王。最为君王的耶稣基督，他是因此而生。我们每年12月24、25庆祝圣诞节，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来的王，他已经来了，2000年前为我们受死，我们因此赞美他。罗马巡抚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听到了吗，听众朋友？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是约翰福音18章37节的经文。当时那么强大的罗马帝国、犹大省、罗马的代表人、罗马巡抚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毫不隐瞒的、直爽的告诉他：“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今天我们如果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话，我们还闹纷争吗？我们还软弱吗？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职分。第二点，作为君王的耶稣基督在历史与生命中掌权。如果不能在历史中掌权，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他就不是王。以弗所书1章21节和22节，1章21节和22节，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讲到这里呢，小心，千万不要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我不遵守法律，那就错了。正因为我们尊耶稣基督是王，而所有的领导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顺服国家的法律，做光、做盐、做见证。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做榜样、不做见证的话，我们的社会混乱。我们要成为榜样跟见证，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因此我们顺服，正像彼得前书的教导，正像罗马书13章的教导。第三方面，至高并且接受所有受造物的敬拜。他是君王，所以他接受所有受造物的敬拜。腓立比书2章9节和10节，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弟兄姊妹，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教育神学导论第17课，我们学了两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耶稣基督的三种职分；第二，这三种职分跟我们的密切关系。求神继续祝福听众朋友。周广亮也谢谢你的收听，第18课我们再见。
我何等啊！